产品的作为。那今天呢，我也想和大家一起借着使徒约翰的约翰福音第三章和约翰一书的一些经文来思想主耶稣是如何教导关于基督徒的新生，以及约翰一书里面提到了哪些新生之后的基督徒的生命会有的转变。约翰福音第三章中呢，首先出场的是尼哥底母，他是一个法利赛人，以色列人的老师，在当时的社会呢，他拥有最高的宗教知识、道德操守和社会地位。他深夜拜访耶稣，并且非常礼貌地称赞耶稣是由神那里来做师傅的，因为他看到耶稣行了许多的神迹，但耶稣却没有迎合他的称赞，反而抛出一句震惊他的话：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作为犹太人，尼哥底母所相信的传统是，只要凭着亚伯拉罕的血统和他严谨的律法的操练，进入神的国是一个自动准入的特权。耶稣却打破了这个幻象。这里的人是具有一个普世性的范畴的，他指向的听众不只是2000年前的犹太权贵，还有今时今日的任何一个世人。可能是自认道德品行还不错的好人，优秀的中产阶级、高知学者，甚至是拥有幸福的基督教家庭背景，在教会忠实侍奉的你和我。耶稣都实实在在地挑战我们每一个人必须重生，才能看见，也就是经历神的国。那尼哥底母大爷，就是因为据学者研究吧，他能达到这样的地位，肯定已经年纪不小了。当他听到这话的时候，他的第一反应也是非常的耿直，他就非常疑惑地问耶稣：人老了如何能再进母腹生出来呢？这当然反映了他作为和我们一样是人的一个局限。他以为耶稣要他改变生命，就是物理实体性的重来一次。那作为21世纪的我们，会不会脑海中的第一个概念，可能是联想到关于一些穿越复活的影视文学作品呢？那些带着成熟记忆的自己，重新有机会把曾经的日子开挂式的重活一遍，去做不同的选择，去改变事情的走向。又或者当我们常常提到重生这个词的时候，是形容一个曾经低落、抑郁、经历创伤或者人生低谷的人，最终触底反弹，重新站起来，有勇气积极面对未来新的人生的这个状态呢？在希腊原文中，重生的重其实是一个双关语，这既是指再次出生 born again， 也指从上面生 born from above。 如果我们考虑下文耶稣对这个概念的进一步解释，和这个词在约翰福音其他地方，比如3章31节、19章11节一致的用法，那耶稣在这里很可能是在强调从上面生的，而不仅仅只是尼哥底母理解的那一个再次出生。这个概念其实和约翰福音开章的第一章12到13节讲到的那些接纳耶稣的、信他名的、成为神儿女的人，就是从神生的，是同一个意思。耶稣接着在5节就进一步将重生的定义具体化：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这里先提醒大家，经文所说的这个从水和圣灵生，并不是字面上在指上周两位姐妹的那个水里的圣灵，就是说耶稣这句话不能翻译成人如果不受洗就不能进神的国。洗礼当然是必要的，因为主耶稣在 马太福音二十八章吩咐我们要使万民做他的门徒，教导他们，并为他们施洗。但这节经文的本意并不是在强调洗礼的重要必要性，也更不是在说除了水洗还要灵洗。我们相信洗礼中圣灵一定是有参与的，但是今天我们看到的这段当中所提的从水和圣灵生的这一个生命更新的工作，很可能是比受洗这个弟兄姐妹已经决定要公开确认信仰的那个时刻还要更早开始的。他很可能呼应的是作为以色列人的老师尼哥底母应该非常熟悉的旧约当中的信息。在旧约当中，水多是意味着洁净，特别是与神的灵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多用浇灌这个词来很形象的如水般的来形容神的灵的降临。神多次应许在末世他要将他的灵浇灌在人身上，使他立约的百姓从悖逆和拜偶像的奸淫中回转，得洁净，得福和称义。旧约的一卷先知书以西结书三十六章的二十五到二十七节就是一个很好的将这两者结合的例子，我们请大家来一起读一下。我要用洁净的水洒在你们身上，你们就洁净了。我要洁净你们的一切污秽，除掉你们中间的所有臭偶像。我要赐给你们一颗新心，把心灵放在你们里面。我将从你们的肉体中除去石心，把肉心赐给你们。我要把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使你们顺从我的规定，遵守遵行我的律例。感谢神说他要洒洁净的水在百姓身上，使他们脱离污秽得洁净，并要赐下心灵，使人能顺服他，遵行他的律例。所以主耶稣这里所说的水，不应该简单的理解为母亲生产的羊水，或者是现代基督教洗礼的那个仪式，而是象征着他洁净除去罪的污秽的工作。同时灵则是强调一种赋予新的生命和能力的一个本性的改变。那这个本性的转变就在接下来以西结书的三十七章中那个震撼的意象有一个很具体的表现。神要以西结先知向山谷中众多极其枯干的骸骨说预言，便有了神的气息使枯骨复苏，成为遵行神旨意的神的一个极大的军队。为了帮助大家明白，就是尽量明白这个生命本性的改变，我们可以试着用《木偶奇遇记》里面的匹诺曹来理解一下。他起初是一个本身就会说话的木头所制造出来的，不论是身形言语都很像一个小朋友的木偶。他贪玩，他会受伤，他容易被坏人拐骗，甚至会说谎。当然故事中最终是因为他自己逐渐变得更勇敢，更体贴，更有担当，有一个蓝仙女就把他变成了一个有血有肉的人类的小孩。但起初他作为一个木偶和真实的真正的人类的小孩是有本质的区别的。原本他是没有心也没有心跳，说谎只会长长鼻子，但不会感到内疚，也不会心疼造他的那个老木匠，也就是他称为爸爸的那一个木偶。回到今天的经文，当一个人从水和圣灵生的时候，就像圣灵这般，这股气息吹入木偶，使木头变成了肉身，使枯干的死物变成了有灵的活人。这也解释了接下来三章第六节，肉身生的是肉身，灵生的是灵。这里的肉身肉体 在也是澄清和保罗书信当中经常用到的，是在讲罪的本性的那一个肉体是不一样的。他也绝对不是在按一种二元人论的观点在说我们人里面的非物质的灵魂比物质的肉体更高尚更高级，没有这个意思。这里的肉身代表的是人的有限会朽坏的本性，是相对于灵所代表的神不朽坏不受限的本性而言的。那这也重新再一次呼应了第一章十三节，神的儿女不是按血缘生的，不是由肉身生的，也不是由人的意愿生的，而是由神生的，这是一个意思。那大家如果还记得张欢华牧师去年九月份在讲到关于身体复活的这件奥秘的事的时候，引用了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保罗所说的我们现在的生命是一个种子的比喻。当时在讲在末后身体复活之后的生命，就是这个种子进入到第二阶段，它成了一个发芽并且长成的植物。而现在的我们在这个第一阶段的时候，必须先经历一个从水和圣灵，也就是从神生的转变。这是神赐下了一颗新的不朽坏的种子来去替代原本必朽坏的种子，这是我们在灵性上基因上的完全的改变。它是一个脱去旧人穿上新人的转变。如果我们一定要用重生或者说第二次的出生来形容的话，那也是相对于我们作为可朽坏的有限的人来说的，现在却是从不朽坏的属神的基督徒的出生。这个重生不是，所以说希望刚刚我讲完这些之后大家是同意，这个重生不是要我们带着成熟的记忆重新活一遍去弥补遗憾，也不是一种心理上的触底反弹，这是一次全性的更新。约翰加尔文这样解释，他说主耶稣这里所说的重生不是局部的修正 amendment of a part， 而是整个本性的焕然一新 the renewal of the whole nature。 我们原本的本性中没有任何一点不是残缺的，所以进入神的国不是修补原本旧的破碎的生命，而是一个完全从神而来的全新的起点。那接下来耶稣就解释拥有这个新的生命意味着什么呢？第八节，风随着意思而吹，你听见它的响声却不知道它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凡由圣灵生的也是这样。原文当中的风同时也有气息和灵的意思，耶稣就是在用风来类比圣灵的工作。你不知道风从哪里来，但却能听见它的响声。在当时那个没有气象学的时代，风是很神秘而且是不可控的，但我们或者说当时的听众一定是能看见风过境后的果效的。它可以是阵阵微风吹动树叶，带来花草的芳香，泛起湖上的涟漪。它也可以是呼啸的飓风，强势过境，翻江倒海。类似的，圣灵的工作也是神主动的主权。我们虽然看不见，也不能控制圣灵什么时候以及用什么方式进入生命。世人似乎也不能理解朽坏和不朽坏的生命之间的区别，然而一个从圣灵生的人唯独被神的灵控制和理解，并且必然展现出持续更新的生命特质。那么我希望大家可能听到这儿以后可能就会问那所以说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从神生的基督徒生命必然会展现出来什么样的特质呢？大家应该多少对于新生儿或者是青少年 的有一系列这种生长曲线图表啊，不会感到陌生啊。它就是通过持续的监测一些，比如说头围啊、身长、体重啊，来帮助医生去判断孩子们成长趋势是不是在一个相对健康的范围内。就类似于成年人去观测体温、心率一样，这是一些比较容易检测的外在的表征，它们本身的波动未必是问题，但也很可能是一个预警的信号。有一些姐妹弟兄是知道我从去年底开始有一段时间对我而言是很抑郁又焦虑的时期，就非常像受难节崇拜当天 Kids Drama 里面 Livy 的那个角色。我真的是总觉得自己是世上最糟糕最最糟糕的人，我看到自己生命中那些像绝症一样无法根除的罪和软弱，尝试过各种的策略却反复的跌倒。在这个状况里越久就越失望，我会抱怨神，你为什么不出手救我，把这根刺拿走，难道我往后余生一直都要这样了吗？我也会自我怀疑论断，是我对圣洁的渴慕不够吗？是对神的顺服敬畏不够吗？或者是比起我初信的时候，我的信心倒退，成长停滞了吗？有一位圣公会的领袖叫 J.C. Ryle， 是18世纪的英国很杰出的一个牧者主教，也是一个多产的作家。他呢就根据约翰一书提出了几个辨别基督徒从神生的标志，我又把它进一步归纳总结了一下，下面会跟大家一起分享。在这个之前呢，我顺便植入一则广告，我们很感恩上半年的成人主日学，我们也有周韵姐妹在教授约翰一书，今天崇拜之后12点到1点就在隔壁的那个房间，是我们的第二课，欢迎大家也留下来一起学习。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的这些标志绝对不是什么完美基督徒的清单，而是成为基督徒重生之后生命本质转向的一些证明。同时也请大家一定记得，这个工作是圣灵按自己的意思主动的工作，所以极有可能这些标志在不同人身上的表现程度与深度也是有所差异的，不一定每一项在现在这一个时间点上每一个人都同时具有，或者说有同样清晰的显现。我也是带着一个战惊的心，也一直在祷告盼望这些标志不会成为我们对自己或者身边的人带来恐惧或者是论断的工具，而是能够成为一个诊疗工具。就类似于有人比如说心脏不舒服医生建议他去做心导管造影，它既能帮助我们看清是不是我们的血管当中有哪些地方堵塞了，当场就可以决定一个对症下药的治疗方式方案，也很可能反过来提供一个确认和安慰，可能你的血管一点问题都没有，让我们去确信我们生命的本质仍然是健康的，只是在经历不同阶段的挑战而已。第一，恨恶罪恶，追求圣洁。约翰一书3:9，凡从神生的不犯罪，因神的道，原文是种子的意思，存在它里面，它也不能犯罪，因为它是由神所生的。约翰一书2:29，你们若知道他是公义的，就知道凡行公义的人都是他所生的。一个从神生的人不是不会跌倒失足，而是不再习惯性的沉溺于罪。在重生前，罪可能是可以带给我们快乐的朋友，重生之后，当我们借着圣灵 透过圣经祷告、环境和教会，更多认识神，认识他的圣洁属性，他恨恶罪恶的时候，罪便逐渐成了最可怕的瘟疫和痛苦的根源。同时，重生的人是一个追求圣洁的人，他渴望按着神的旨意生活，做讨神喜悦的事。尽管他痛苦地意识到内心仍有邪恶的律在征战，但他能像约翰牛顿所说的，也就是写那个《奇异恩典》的那一位，我未能成为我应该成为的人，我未能成为我想成为的人，我未能成为我希望成为的那个人，一个可以进入另一个世界，也就是天堂的人，但我也不再是过去没有改变的我了，靠着神的恩典，我是现在的我。第二，从靠自己变成唯独基督。五章一节，凡信耶稣是基督的，都是从神而生。虽然信徒不再习惯性犯罪，也竭力追求圣洁公义的生活，我们仍然会失足跌倒，有软弱的时候。这时，重生者相信耶稣是唯一能赦免他灵魂的救主，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我们看见自己的一无是处，因此不再将盼望寄托于自己的善行，甚至是虔诚的祷告、忠心的教会服事，而是全然仰望基督在十字架上成就的救赎。我从小呢，一直被家人说是一个只有3分钟热度的人，也但是很感恩，不知道为什么呢，我现在变成了一个非常会坚持打卡的人。比如说我的每日读经计划那个 APP 上的那些勾啊，和姐妹们一起组的读经群，甚至是我最近开始在 Duolingo 上学日语，都我也真的不是为了要今天跟大家去炫耀啊，我自己看到每一天的空格被勾上了就已经很有成就感。甚至我今年初的时候一时兴起，也拿了一个挂历在上面开始记录每一天我什么时候又软弱了，又焦虑了，熬夜了，拖延了，等等等等。可是这一次一个多月之后，我也没有，就居然没有再坚持下去。我当然知道我可以重新把这个打卡续上，它也确实是一个很好的辅助，但莱尔的这个问题叫让我意识到，如果我站在上帝的审判台前，我凭什么被他定为是无罪的呢？我是凭我那一串完美的顺服打卡记录吗？当然不是，我唯一能依靠的仅有耶稣为我死的恩典。加拉太书2:20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基督信仰从来不只是告诉我们不要犯罪，这个那个都不能做，而是使我们明白，因着信主耶稣基督，我们已经被称义，有了这个全新的生命了。从论断他人变为爱弟兄，3:14，我们知道我们已经出死入生了，因为我们爱弟兄，没有爱心的人住在死里。重生者就像他在天上的父一样，是一种以一种伟大的博爱爱着所有的人，但对信徒有一种特殊的爱，看他们为家人与同行的战友。他了解他们，他们也了解他，他们在许多方面和自己不同，如社会阶层、专业背景、财富能力等等，但那个都不重要，他们都是天父的儿女，而他自己也无法停止爱他们。这一点非常的难啊，甚至一开始我本来想要不就把这一点省略掉吧， 因为好像和我前面所说的对抗罪的这个逻辑关系没有很大。但是后来神提醒我，这同样不是一个为爱而爱的吩咐。当我感恩自己因着上帝的恩典保守，确信自己是从神生的基督徒，可以不再陷在深渊颓废里不可自拔的时候，我转头一看，会不会还是在用旧的眼光，像开始评价论断自己那样，在论断坐在我旁边的这一位虽然和我背景可能完全不同，但同样是爱主的，并且很可能也正在某一个方面经历着和我一样对罪和软弱深深的忧伤的弟兄或者姐妹呢？只是因为一个人没有他应该有的样子，就讨厌和憎恶他，虽然很容易，却非常危险。如果没有先好好尊重他现在的样子，我们不可能有办法忍受他慢慢成为应该的样子。在我们的不耐烦中，这个人将遭到摧毁。感谢神没有这样对待我们。在教会中，我们是否同样可以主动去跨越社会阶层、性格、喜好，去了解、接纳、关怀另一个肢体呢？当你看到一个肢体正在跌倒，或者曾经热心，现在却冷淡了的时候，你是否愿意从站在一旁事不关己的冷漠或者论断，转为跪下来为他们的生命代求呢？最后一点，因敬畏神而胜过世界和保守自己。五章四节，因为每一个由神所生的人都可以战胜世界，使我们战胜世界的得胜力量就是我们的信心。十八节，我们知道每一个由神所生的人都不犯罪，就这一点是刚刚第一点讲到的那个不习惯性的犯罪，不再是罪的朋友的意思。相反，由神所生的人会保守自己，那恶者也不能碰他。从神生的人不再以世界的流行趋势或评价为最终标准，比起冒犯人，或者说满足我们自己的欲望，他更无比惧怕冒犯上帝。在现在的职场和社交中，这意味着一种警醒。当我们的社会、职场、朋友圈，包括我们的手机推送里，充满了八卦、焦虑或者是诱惑的时候，重生的人会保守自己，因为他知道属灵生命需要战斗，需要穿戴盔甲面对试探。最后这一点呢，我也愿和大家共勉，因为这完全就是我当我处在挣扎当中的时候对自己的控告。我就是觉得我没有胜过世界啊，我也没有竭力保守自己，所以可能就是这个结论，就是我不够敬畏神吧。实话实说，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唯有求神继续帮助我去坚持，是比坚持操练身体更有益处的，去操练敬虔。我们有了神赐的这一颗不朽坏的种子，它同样需要有一个清洁的土壤，有营养的而不是有毒的食物水分去浇灌，来保持它持续的发育，有生命的活力。或许我需要那些刚刚我说我看见虽然同样软弱，但也同样可以举起圣洁的手为我代求的战友们，一起来建立和兼顾这个圣洁的环境吧。我们可能期待属灵生命的成长是一条完美的上升直线，但事实的经历往往像云霄飞车一样忽上忽下，难以控制。当理想与现实发生冲击的时候，当我们在生命转化的中间地带卡住， 迷茫的时候，求神帮助我们可以记得我们作为基督徒出生的定义。我们是从神生的，这是神完全的主权，他不需要向我出示他计划的进度条、流程图、运算公式，因为极有可能是他给我看，我也不一定能看得懂的。但他同样赐下了应许，并在我们软弱的时候有圣灵做我们随时的帮助。即便我们现在感到不完美、不理想，但到目前为止，圣灵在我们里面一切的工作，有对圣洁的渴望，对罪的恨恶也好，对主耶稣救恩的信心也好，或是对弟兄姐妹眼光的变化也好，都叫我们不能否认，我们已经不再是过去的自己了。求神帮助我们常常有对他的爱和敬畏之心，竭力保守自己，也成为身边人的守望和扶持。让我们来一同祷告。亲爱的天父，谢谢你能体恤我们一切的软弱，因你爱子耶稣基督曾道成肉身，亲自来到世人中间，在各方面受过试探，只是没有犯罪。感恩你赐我们信心，知道借着主耶稣受死复活的恩典和大能，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你的审判台前，直面我们的罪性和罪行，并且宣告我们已被你的圣灵洁净更新，是新造的人了。那些我们生命中的刺，你拿走与否，你的恩典都是够我们用的。不论是患难，是困苦，是现在的，是将来的事，是在我们里面控告我们自己的那些声音，还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你的爱隔绝。愿你在我们生命中开始了那美好的工作，你来亲自成全。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请各众起立，我们一同借着这首回应的诗歌，不是我，是基督住我心里，来回应。
天上最美，我已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有一段分享，这次分给大家分享的是廖俊杰弟兄，有请。
2023年10月15号，那一次的分享是我